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前总统川普在遭到起诉后，仍继续进行2024年总统竞选活动。他的律师哈巴礼拜日表示，川普不会接受认罪协议。哈巴在福克斯礼拜日新闻节目中表示，只有在辩方没有任何机会或者他犯下错误时，人们才会考虑接受认罪协议。而他坚称川普并未做错任何事情。我确信我永远不会建议他认罪，接受认罪协议只会让事情消失，相当于自认有罪。上个礼拜四，司法部指控川普在离开白宫后处理机密文件。川普礼拜六表示，即使他面临起诉，仍将继续竞选总统。川普还对起诉他的特别检察官史密斯提出严厉批评，声称起诉是出于政治动机，而且毫无根据。根据 ABC 新闻礼拜日公布的一项民调，47%的受访者认为对川普的指控是出于政治动机，37%的受访者持相反观点，还有16%的人表示对此不确定。在过去一个礼拜内，乌克兰开始了对俄军的反攻。乌克兰军方礼拜日宣称，从俄军手中收复了第一个定居点。礼拜一又表示，他的部队收复了几个被俄军占领的村庄，目前双方仍在激战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表示，过去一日，两军在东部城镇巴克穆特附近以及更南边的地方发生了大约25场战斗，这些地方都在顿涅茨克地区。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玛利亚尔礼拜一发布了一张相片，显示乌克兰士兵在顿涅茨克的斯托罗热夫村升起了乌克兰国旗。他感谢海军陆战队第35独立旅解放了这个村庄。虽然过去一个礼拜内乌克兰很少谈论反击行动，但乌克兰军队每日都会报告战场上的成果。总参谋部礼拜一表示，在过去一年内，在巴克姆特方面，俄罗斯入侵者遭受了重大损失。6月11日消息，亿万富豪索罗斯已经将他的250亿美元的金融帝国的领导权移交给他37岁的细仔亚历山大索罗斯。亚历山大成为了开放社会基金会主席，这个使他能够掌舵世界上最富有的慈善机构之一。在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亚历山大表示，开放社会基金会将在即将到来的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中发挥重要作用。亚历山大坦言，自己比他的父亲更政治化，并计划继续以家族资金支持美国左翼政治候选人。他说自己担心川普可能会重返白宫。92岁的乔治·索罗斯一直是美国民主党最大的政治捐助者之一。亚历山大最近亦会见了拜登政府的官员，以及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日前，纽约市警局公布数据，显示2023年第一季度纽约警察在执法时的受伤人数比去年同期上升了 32%。 从今年1月1号到3月31号，纽约共有1251名执勤以及下班警员被人用武器或者物品进行身体攻击，比去年同期的949人大幅增加，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轻伤，但亦有47人被认为是重伤。一位警长对纽约邮报表示，他对这个数字不感到吃惊，因为疑犯几乎不用担心他们会被关入监狱。这位警长还说，立法者不支持我们。纽约市警察工会主席蓝奇说，这些罪犯知道他们面临零后果。警察工会在推特上对警察受伤的统计报告回复说，这个就是纽约市警察面临的压力。我们的城市和纽约市警局领导人希望警察恢复主动执警，但他们却没有解决这个难以执勤的氛围。 近日不少英国城市的香港人举行集会纪念2019年6月的反送中运动，日前一群被怀疑是中国留学生的人袭击了当地举行集会的香港人，并导致两人受伤。上个礼拜日，港人在南安普顿举行集会之后，有港人在街头行路时受到突然袭击。录像显示，三名男子在街道上对一名黑衣男子进行踢打，态度粗暴，还有另一个人在旁观。从影片中可以听到他们用普通话大喊“香港属中国”，并挥舞着看来似中共党旗的旗帜。根据网友搜索，打人的是南安普顿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南安普顿警察表示，他们收到了有关仇恨袭击的报告，正在进行调查。英国港侨协会谴责打人者公然违反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和抗议权的基本原则。该协会表示，作为香港人，他们亲眼目睹了香港公民自由受到侵蚀、民主价值观受到压制，而现在这些事情被带到英国街头。今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美国计划重新加入该组织，被补偿高达6亿多美元的累计会费。此前，双方就教科文组织将巴勒斯坦接纳为成员国产生了长达10年的纠纷。美联社报道，美国官员表示，美国重返教科文组织的决定源于中国在该组织政策制定上的影响日益增大，尤其是针对全球人工智能和技术教育制定标准方面。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祖莱今日在一个特别会议上宣布这一消息时，受到全场的鼓掌。很多国家的代表站起来表示欢迎。美国重返的计划下个礼拜将由该组织的193个成员国投票决定。根据美国的重返计划，美国政府将支付2023年的会费以及1000万美元的额外贡献，用于犹太人大屠杀教育、维护乌克兰文化遗产、记者安全以及非洲科技教育等项目。据北韩官媒朝中社礼拜一报道，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声称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携手加强战略合作，以实现建设强大国家的共同目标。6月12日是俄罗斯国庆日。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致贺电给普京，并在电文中为普京入侵乌克兰的决定辩护，表示全力支持和声援。金正恩写道：正义终将取胜，俄罗斯人民将继续发扬光大自己固有的传统胜利的历史。金正恩还呼吁与莫斯科进行更紧密的战略合作，并表示两国应顺应新时代要求，不断深化关系。此前平台曾经被指控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北韩方面一月曾经警告美国不要散布朝俄进行武器交易的谣言，但今年三月，据白宫情报显示，在北韩粮食短缺的情况下，俄罗斯提供粮食给北韩以换取武器。礼拜日下午，有多架中共军机越过了台湾海峡中线。根据台湾国防部发布的一份声明，截至下午两点，陆续侦获中共歼十、歼十一、歼十六、苏海三十、军六及预警等各种军机共24架次，其中有10架次越过台海中线。此外，还侦获了4艘进行战备警巡的中共军舰。台海中线将两岸分开，曾经作为台湾和中国大陆的非官方屏障，但中共表示不承认这个中线，并且自去年以来多次派军机和军舰穿越中线。台湾国防部说，针对中共军机礼拜日的行动，台湾军方运用联合情监侦手段，全程掌控共军动态，并检派任务机、南及岸自飞弹系统严密监控应处。这个是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内，台湾第二次报告中共派军机军舰进行扰台军事行动。上个礼拜四，37架次中共军机飞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近日，加州参议院通过了一项有争议的法案，该法案将禁止雇主要求员工对入店偷嘢的盗贼进行干预。法案发起人是来自圣何塞的民主党参议员科蒂斯，他表示 希望能够帮助雇主确保员工在工作中的安全。由于店铺失窃困扰住旧金山湾区，阻止小偷可能很危险，是否与入店行窃者对峙已经成为热门话题。尤其是在旧金山市中心一家 Walgreens 超市，一名保安开枪打死疑似入店行窃的疑犯之后，加州零售商协会表示，该法案如果成为法律，将适用于所有行业，而不单止是零售业。这个法案行得太远了，加州商会在该法案表决前给参议员的立场信中说，法案并没有从实际上改善工作场所的暴力，因为雇主没有足够的能力来预防这样的犯罪事件。今日高盛银行首席执行官所罗门在接受 CNBC 节目采访时表示，高盛公司将在第二季度公布与商业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和股权投资领域的减值。这个是高盛公司首次承认受贷款违约和估值下降的影响，它的季度业绩中的商业房地产资产出现了减值。所罗门说，毫无疑问，房地产市场特别是商业房地产已经受到了压力。目前美国商业房地产行业正处于调整之中，以适应更高的借贷成本，以及因转向远程工作而降低的办公室占用率。一些业主已经放弃了他们此前贷款购买的商业房地产。据所罗门称，高盛第一季度在房地产贷款方面的减值总额已经接近4亿美元。他说，从高盛的整体业务来看，所减的规模是可控的，但是对于小型银行来说，他们可能很难应对，会有一些坎坷和痛苦。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